这个神啊，神跟人的最大区别在什么地方呢？神是光，神是纯粹的光明。光明当中它是没有黑暗的。这个黑暗是什么东西呢？这个黑暗在人的体验当中啊，就是人性当中蕴含的这些习气与信念的分别。习气体现出来了人内在的感受。信念体现出来了人内在的思量。平常的时候，你不论是你醒着的时候，还是睡觉的时候，你的思量和习气都在不断的川流，不断的这个聚合着。所以说，你醒来的时候，在从你醒来的那一刻开始，你就要判断啊，我醒来了，我下一步要干什么？我起床之后要做什么？我今天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做完？我今天要去完成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就是信念聚合成了人的主观的意识，同时那些习气呢，它又会对于你的这种信念形成了感知、感受境界。就是我想要去做什么事，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就会在你内心里面形成一种境界和影像。所以说，从你醒来那一刻开始，你的心识推动你的意识聚合你的习气的体验，它就会形成你。人格的自我和自我所体验感知到的境界。当你睡觉的时候呢，闭上眼睛了，然后沉浸在梦境当中的时候，你的梦境依旧是你的习气的这种境界和信念的分别在川流，形成你梦境的场景。所以说是人类活着，就是你的心识的思量。聚合你习气的感知，形成的境界在不断的相续着，这就是人所谓的活着。人类的活着，它是一种中阴身的状态，它实际上是一种灵魂的状态，就是人类它实际上是灵魂的状态，而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人的形态、人的身体，包括我们人的身体所感受到的这个世界、眼睛所见到的这些场景，全部都是灵魂内在思量与习气。投射出来的一种影像，啊，外界并没有一个真实客观存在的世界，存在的都是内在灵魂思量和习气的回放，是你的心识的记忆聚合了习气的沉淀而形成的境界的相续。所以说，心外无物。而当一个人觉醒之后呢？就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每当六天一次轮回，当灵性开始苏醒的那一瞬间，这些习气的沉淀的境界和信念分别的认知，就瞬间就消散掉了。那么，在那种强盛的、深远的、亘古的、无限的光明苏醒的那一瞬间。整个的人格的自我和构成人格自我的极尽微观的信念和习气，就一瞬间就荡然无存了。它不是瞬间消失掉了，而是像一件外套一样被脱下来。而内在的这个光明的自己啊，它是完全没有思维，它完全没有思维，完全没有分别，完全没有感受和体验，完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驻留的刹那间的疑虑，它是纯然完整、强盛、原始如初的生命力，它是一种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现在是越来越强盛了。带给人的这个，就是当内在光明苏醒的一瞬间啊，那个光明成为你的时候。你的这个人世间的这个人格自我，它就像一件外套一样被脱下来。但是外套对于光明，它是有感受能力。在那个一瞬间的时候，这个是连带着我，就是到内在光明苏醒的一瞬间，连带着我人格自我的体验啊，那就是一种。有三个感受，第一个感受最直观的，就是自信，就是 哦，他为什么会自信呢？就说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不死的生命，就生命本身不存在死亡，并不是这个生命不会死亡，而是生命本身不存在死亡的因素，因为它不存在分别与滞留，它是完整如初的、无生无灭的、永恒的光明的那种强盛的生命力。第一个感受就是自信。就说是，你是不可能被生死的因素所触及的，也不被人的思虑和体验所禁锢的。你绝对不是这具身体，不是你的眼睛，不是你的鼻子，不是你的耳朵，不是你的身体形象，不是你的意识思维，也不是你的感知境界。你是完全超越了、脱离了这一切的那个。亘古不变的、永恒存在的那种生命的原始本初，这种本初生命当中从来没有诞生过死亡，从来也没有诞生过轮回当中的你自己。所以说，你不被死亡所威胁，不被生老死苦所胁迫的时候，这个人的自我感知就非常自信。第二个就是一种亢奋的状态，就亢奋、极乐。而这种亢奋和极乐的状态，它不是我这个人亢奋极乐，而是那个生命本身从我这个人体心识当中突破的心识的局限，而呈现出来生命本质的自由和纯净的大乐，那是一种永恒无限的、亘古不变的、光明璀璨的那种完美无瑕的大乐。就第二个真的是一种极尽喜悦而纯洁的亢奋的永恒亢奋的一种安宁饱满的生命状态。第二个感受是亢奋，第三个感受就是 解脱的感受。解脱的是什么呢？解脱的是心识幻化出来的空间，还有系念。呈现出来的时间，解脱的是时空。当你从时空当中解脱的一瞬间，时空在生命当中就像是一层淡淡的一层阴影一样，与光明就分开了。而光明本身，它是亘古未曾发生过改变的完整完美的那种天堂极乐的庄严。那是一种特别特别。就是你，当你体验到自身是永恒完整的光明的时候，人的内在是一种，就是人的人格内在是一种对天堂深深的感动，因为你终于见到自己的本来的样子，你终于不再被，就你生命的本我，你真正的自己，不再被这具身体，不再被这具身体内的意识和心识的分别。所局限在了人类世界这个刹那生灭、快速死亡的黑暗的阴影当中，这个第三个感受就是非常的感动，那是一种深深的感动。昨天我醒来的时间比较晚，然后一直到了就是那种亢奋的那个状态，就一直是冲击着细胞内的每一个构成的这个细胞的这个生命的信息的元素。就搞得人这个内心既愉悦又亢奋，那是一种极度自信的一种欣喜感，那是一种极度亢奋的一种振奋的感觉，那是一种极尽光明当中完全熄灭的阴影的饱满强盛的生命力。它是永无止境的生命，那就是天堂的状态。哎呀，我就感觉到就说是，人的这一生，终于说是有了活着的意义了。人在人世间活着的意义啊，唯一的意义就是从活着的这种无奈的境界当中。解脱了 被活着禁锢的这种束缚。你从活着当中解脱了，你就不害怕身心意识自我走向死亡的这种过程。也就是说，当生死不能再触及你的时候，你就是苏醒了自己生命当中那个未曾生灭过、未曾改变过的圆满如初的那个生命天堂。人类对于这个神的记忆啊，已经很模糊了。人类对神的认知啊，它是只存留在这个文字记录当中。但是文字记录啊，它一定是通过人类的生命体系记录下来的。而人类的生命体系，它是由信念和习气构成的境界的一种表达。就文字是境界的传递。境界和文字，一个是两层东西，一个是境界，一个是文字。境界本身就已经是背离了生命，更何况是背离生命的境界，再通过文字再传递一次，变成了境界的折射。所以说，当我们人类看到文字记载的神灵的状态的时候，就已经经过了两层灵魂习气和业力的折射，而幻化成为我们人类人格所能够认知到的神灵，所以人类认知到的神灵，它一定是具有自我人格的啊，就包括人类认知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实际上，佛是究竟觉悟的大自在，它是无形无相的，它是不可见的，它是不可听闻、不可见、不可获得也不可感知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如人行邪道，不可见如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诸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诸佛。生命的真正的实相，唯有清净，唯有你自己苏醒了自己内在的那个实相。那个实相中，从你身心当中生灭刹那的信念与相续不断的习气当中，苏醒了它不生不灭的清澈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那个佛经文字背后所指的意，就是那个意气的意，那个意可不是意思的意，意思的意它有分别在，而意气的那个意，第一意那个意，它是一种透过了生命的现象和生命的内涵。直接以无生无灭、圆照十方的本来面目，呈现出生命不动究竟的智慧与解脱。这个就特别特别的，而且很感动。感动的是，你终于可以从死亡当中解脱了。感动的是，在纯然解脱的生命本体中。从来没有死亡诞生，这个就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在六天一次轮回当中啊，我只有当在灵性，实际上用灵性这个词都不是很雅观，因为灵性是生命的一种表现，用生命吧，用生命本体吧。就是当生命本体苏醒的时候呢，和就在六天一次的那个轮回当中，当生命苏醒的前24小时是自己身心内的神，就是常住的时候，这二十四小时之内，这个身心自我的思虑和习气、意识和感知还在继续相续，但是它和内在的这种光明啊，和内在的生命啊。是泾渭分明的、相互不干扰的状态。内在的光明，它是纯然的、亘古未曾改变的、完美无瑕的、纯净而隽永的、饱满的生命力。在任何碰到的时候，没有什么是我愿意去说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过去了之后，在前20小时过去了之后，后面的5天，开始这个光明开始逐渐的与信念与习气的人格心识和意识自我开始相融的时候，我这个人就开始要讲法了，因为我要不断的要修正道路，而在光明当中本身是没有道路，光明本身就是目的地，它不需要道路，就是一切道路在光明之中全部都是错觉。光明当中本身没有分别，它脱落了一切分别心念的焦虑，它脱落了一切习气聚合的境界，所以光明本身就是目的地，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本初存在的状态，它不需要任何形容，也不需要任何解释，它不需要任何的描述。或者说，任何描述和分析都没有办法去形容它，它叫言语道断的一个境界。现在这个就是生命，就是灵性生命的这种状态啊，因为它现在是越来越强盛了，越来越取代了构成我身心内在细胞的每一个，就最微观的那些习气和信念构成的思量，就是它现在灵性的生命已经开始逐渐取代了。构成灵魂的因素的时候，现在灵性的这种生命，它就说是这个距离我的人格表面就越来越接近了。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呢，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呢，就是我每次想跟你们就是交流的时候啊，就完全对人世间没有任何的兴趣，就是我既不想对于修行的道路有任何细致的描述。也不想去纠正修行者过程当中的任何的错误，因为一切错误都是因为你内在的光明没有苏醒，在黑暗当中才会有妖魔鬼怪。当光明乍现的时候，一切妖魔鬼怪的构成的最基本的因素就会荡然瓦解。所以说，修行最直接的、最核心的。就是要苏醒你内在的光明，而这光明是什么呢？这个光明用人格的概念意识去提炼它，就是纯洁与爱。因为生命当中是没有，生命当中从来没有诞生过思虑与分别，所以说就不存在一个善与恶，不存在对与错。所以说，生命本体对善与恶、对与错是一视同仁的接纳。生命本体对生与死、对鬼与神是一视平等的宽恕。生命本身因为宽恕了一切焦虑，释怀了一切恐惧，接纳一切生灭缘起的生死现象，所以生命本身在人世间体现出来就是绝对平等的宽恕与无私无我的博爱。爱不是你们人类想象当中的一种情绪和感知，爱是生命本具的状态，因为生命本身从来没有形成过，从来没有诞生过分别的执取，离分别的寂然不动的纯然纯净的接纳，那就是爱了。爱是没有表现的，任何有所表现的都是爱。被因缘所牵动，呈现出来的，在那个生灭境界当中，爱永恒的性质，那个性质就是宽恕与释怀。当你在磨难当中释怀了磨难对于你的伤害，那本身就是爱的接纳。而生命本具的爱的性质，那种亲近接纳和无我包容的。无限的宽恕与温暖，那是爱，先天不被分别、不被牵引、不被沾染的纯净永恒的生命力。生命力本身就是爱的完美，这就是天堂的状态，因为它熄灭了一切心识恐惧的分别，或者说爱的本身，爱亘古不变的纯净光明本身。本体中从来没有形成过恐惧的分别和分别形成的直取境界，所以说直取境界和善恶对错 生老死苦、龙三界轮回，在爱的天堂当中从来没有真实发生过。在轮回生死的众生心识、意识、自我体验当中，你能够觉察到生命本体的无取无舍，包容一切，释怀一切，宽恕一切，这种接纳了自我与世界，释放了自我与世界的究竟安宁的究竟安宁的生命纯净光明当中，那就是众生所理解到的神的宽恕与包，神的宽恕与接纳。神是不变的，神从来没有改变过。神是法界大智慧的生命表现，智慧本身是离开了生命，智慧本身是真正的纯粹的那种智慧力，智慧力本身是没有生命的这种因素的。但是因为沉沦在三界内的众生，没有不可能依据自身的力量接触到那法界空性究竟的智慧生命，所以智慧生命幻化出来了具体的生命形态，这个就是灵性的天堂。而灵性的天堂具有跟六道众生、轮回生死的众生的生命本质一体一性的生命性质，那个性质就是灵性。众生三界内的众生，它叫属灵众生，又称为有情众生。什么叫有情众生？这情是如何产生的？情就是人的魂魄。情你把它分解为极尽微观的生命构成因素，情的构成因素的内涵就是信念与习气，信念与习气的聚合才会成为了人的感知与认知，有认知有感受才称为有情，而有情众生的任何一个生命的灵魂的性质都是跟天堂一体的，都是灵性生命。折射在众生分别信念形成的境界当中的那个核心实力，就任何有情众生、任何属灵众生、任何灵魂众生，就是失去了这个灵，这个生命，它就只剩一团业力构成的这个因果现象了，它不能成为生命的，啊，它就变成了无情之物了。像泥土啊、砖块啊，就变成这个东西了。就是任何属灵众生、任何有情众生，他生命的、他灵魂的核心都是天堂，而一切天堂，一切进入天堂的生命，并不是你带有你的魂魄进到天堂里面去的，就是你带有魂魄的生命进不到天堂里面去的。天堂是纯灵的，没有魂魄的。啊，天堂是纯灵。是纯粹的生命，没有思虑的恐惧的境界。天堂是纯粹完整、亘古长新、永恒不变的纯灵状态，那是纯粹的光，光中不可能存留一丝的、一毫的、一丁点儿的阴影。阴影就是分别，天堂当中是没有分别的，或者说天堂当中是不可能形成分别的，分别的天堂当中是不可能留住的，像光明当中不可能存留阴影一样，是一个道理。然后在第一天24小时过去的时候呢，到了第二天，这个修行者，就是那个灵性光明的生命，就开始与习气的信念就开始相融了。这个时候我就要开始叫讲法。为什么讲法？讲法不是给外界的这些听法的人讲的，讲法是我要将习气与信念与光明相融的这种状态当中，我要将它概念化、抽象化，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感知啊，感知就是懵懂的，感知就是光明渗透的进去的物，光明与雾气结合的那种状态，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就是一种 物化的游离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下的话，是人是需要用概念将物化的状态将它分类，然后通过人的认知与意识将它阐述出来，再去与释迦牟尼佛讲的经典去对应对照，知道你是在哪个境界，处在什么样的状态。现在你需要以什么样的修行的状态去面对你现在修行的境界，从而上上增进，这是我的开始讲法。讲法的目的是为了自我修正，因为在灵性融入灵魂状态当中的时候，我的灵魂是游离状的物化的。当光明进入物化的时候，它虽然可以消融物化的习气与信念的某一层境界的因缘，换句话说，就是生命救赎了灵魂当中魂魄的冤亲债主，但是他不可能每一次就救赎完嘛。就是我六天轮回头24小时，我只能以那24小时内的灵性天堂的生命去救赎那24小时时间段内灵性可以触及到的这个构成灵魂的魂魄的累劫的冤情债主的他们的信念、恩怨与情绪，将他们融化掉，展现出了魂魄内在灵性的释怀与爱，那么就等于说是天堂的生命救赎了流落在三界六道当中轮回的魂魄的我的过去了。但是在他们融合到在他们第二天融合的时候呢，这个光明进入了魂魄，生命进入了灵魂的之后，灵魂的习气和业力就会掩盖光明，形成一种像是一种雾气当中，就像是那个云彩遮住的太阳的感觉啊，就是云层当中有太阳。它那个云层是亮的，它跟一般的凡夫俗子的灵魂是纯黑的状态不一样，它是亮的云彩，它也是物化的，但是它毕竟已经不是纯粹的光明了。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开始讲法了，细致的将内在的这些状态一件一件、一桩一桩、一条一条将它列举出来，把它阐述出来，然后把它的前因后果梳理。顺畅，就是你们看我讲法，每次都是从最外面讲到最里面，从最低讲到最高，或者说从内在讲到外在，目的就是为了梳理梳顺，就是理顺内在这种混沌的物化的灵魂与灵性交融的这个物化游离的这种状态，我要将它们理顺，这样的话，你的修行才不至于出偏，你知道吗？有法可依嘛。有法可依，你就不会迟缓为事，因为在这种境界当中的时候，在这种物化，我的灵魂处于物化游离状态当中的时候，人是很容易迷失掉的。他迷失在哪里呢？他迷失在自我体验的微妙的这种清澈欣喜的状态当中，因为在天堂，在灵性苏醒的前24小时之内是没有思虑的，没有语言的，没有分别的，也没有自我习气信念的侵染，是一对于三界六道生生死死是一览无余的，没有疑虑，也没有疑惑，所以不需要讲法，也无法可讲，任何法义在这个状态当中都是属于阴暗的错觉，都是属于错误的，就说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这个出言即是错，啊，你有这个动机想要说话，想要去解释他那个就是错的，因为他不被解释，他也不在解释之中，你的任何解释也触及不到他，你所解释的任何的境界、状态、内涵都并非是他，他不是状态，也不是内涵，他就是亘古不变的、历久常新的生命的本来面目，啊，他不是觉性的本来面目，因为觉性根本就没有一个面目。它是觉性的生命化的体现，就是觉性的那种空性智慧，生命化了，那就是灵性，这两个是一体的。 那么到了第二天开始讲法的时候呢，就开始要细致的从内到外讲法，就是为了将生命与灵魂结合的这种游离状态，把它梳理清楚，为自己下一步的修行打一个坚实的一个方向。修行的方向一定要对。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这个讲法的过程呢，您就会发现，我所讲的很多的法义，包括灵魂的实相，包括三界六道的实相，包括轮回的实相，都是在轮回的第三天、第四天开始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光明已经隐退了，就那个灵性的生命之光开始已经被灵魂的习气的信念的那种游离状态已经掩盖住了。这个时候，三界六道的境界在我身心当中就开始清晰的展现出来了。在灵性状态的时候，光是光，三界是三界，你知道吗？生命是生命，魂魄是魂魄，它是双方不干扰的。而在灵性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啊，在纯生命状态的时候是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的，因为它没有思虑，它也没有分别，它没有恐惧，就没有被恐惧所带动的分别的意愿。它是完全是不屑于描述三界的任何事，因为他认为生死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因为他在生命的经历当中从来没有诞生过，也从来没有死亡过。现在在人世间的这个自我、身体、形象、意识和内在的感知，在身体当中就是一场梦境当中残留的记忆而已。我已经不是梦境了，我为什么要去解释梦境？解释梦境的本身不就是为了让我把我已经纯然原始、完整无缺的生命力再次带入梦境吗？所以说，在生命苏醒的第一天是完全对于三界、对于人世间的这个自我是视而不见的，啊，完全是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的，不解释也不说，不思虑，也从来不去被，也从来不可能被自己身心意识的内在的牵挂和感知所触及到了。那种亘古永恒、大乐而完整的康复状态，这两者就好像是太阳照在水面上一样，太阳本身离开了水面，它就不会对水面形成任何的分别的意图，因为太阳当中就从来没有湖水存在的。如果太阳都要去分辨湖水了，就证明这个太阳还在湖水当中。当太阳苏醒了它本身的光明了之后，这个湖水在太阳的本体当中就是一抹错觉，一丝错觉而已。错觉是不应该被分歧的，或者说错觉就没有被分歧的价值。这个就临近第一天的状态。第二天呢，这个湖水当中散发的这个雾气啊，开始包裹太阳了，形成了那种明亮的雾化的一种状态。这时候就开始讲法了。这时候就需要精准的法义来描述被雾气所遮掩的太阳，从而区分太阳的性质、太阳的状态和太阳的，被雾气包裹的整个的过程。目的是为了让我这个修行者知道，这个雾气本身已经不再是太阳的本体了。你要向着太阳走，而不要看重这个雾气。第三天，当这雾气越来越浓的时候，太阳已经被雾气掩盖了。包裹成为了一团白色的云雾的时候，三界六道的景象就开始清晰起来了。三界六道是什么呢？就是太阳的这种被雾气包裹后，透过雾气折射出来的光明，照在了湖水当中，湖水就开始清晰了。这个湖水是什么呢？湖水就是由人的信念与习气构成的思量心的汪洋大海，投射出来了三界六道无穷无尽的宇宙的微尘般宇宙的生命的世界和众生的形态，特别清晰。所以到了第三天、第四天，我讲法的内容特别的精准，特别的细致，特别的就是层层递进，这中间没有断代，然后是空间套空间，空间又形成不同的空间和世界。然后层层拓展，形成了不同宇宙天体，不同宇宙天体又横向构成了不同宇宙的范围和层次，最终构成了三界六道的不同的道，啊，什么天人、阿修罗、畜生、人、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这不同道，每一道里面都是有着庞大的、无限的、无尽的那种宇宙星空和宇宙天体构成的。 那个道的空间的组成的部分。这个时候，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我讲法就会很细致。你们看我讲的什么灵魂的奥秘啊，包括那个梦的系列里面的好几篇啊，就包括什么祭天菩萨呀、那些，都是在这个时候讲出来的话。因为这个时候讲出来的法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具体，而在生命苏醒的第一天是无法可讲的，因为一切法都是对生命的形容，而生命本身是不被形容的，所以他认为一切形容都是对他的污蔑。啊，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吗？这个还不是佛的状态，这个仅仅是天堂的状态，天堂应该是属于法界智慧的具体的生命形态，他们跟法界智慧是一体的，但是它是无相的、无声的智慧，以光明来表达出存在的生命，那个是一体的。你们知道中医上有个概念啊，这个气血，气血，就人活一口气嘛。这个气可不是我要跟你争强斗气那个气，这个气是人的呼吸啊。如果没有气血的移动，我这具身体啊，它是死亡的啊。这个气一断，我这具身体就是一堆肉，它不能够说是起到任何的这个作用。就是我之所以能够说话，还能够眨眼睛，能够伸手，是因为有气血的推动。那个法界的智慧就类似于那个气，啊，就类似于那个气血的运动，而我的手呢，而我的形象呢，就是天堂的生命力。你们这么理解就好了，就它是一体的东西，就是或者说，法界的智慧可以离开灵性的天堂，灵性的天堂离开了法界的智慧，就瞬间就消散掉。就在法界的智慧当中，灵性的天堂也是一念错觉。他是为了救赎三界、颠倒众生而呈现出来了智慧在三界当中的具体生命的表现了。第三天、第四天，我讲的法就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细腻。然后人们听起来觉得，哎呦，这个是几千年来没有讲过的秘密啊，真是很了不起啊，老师很伟大，老师很智慧啊。但是你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子，神才是没有秘密的，在神的光明当中，那才是没有秘密的。在神的光明当中，我第三天、第四天讲的这个法，这个就属于画蛇添足，你知道吧？你讲这东西干什么？你讲这东西就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干什么？能把人从死亡当中解脱出来？啊，还是能让修行者对于那个天堂升起这个更深刻的虔诚心？就神在神那个经验当中，他是对生命是直接的救赎。神的救赎是不讲道理的，神给你人讲什么道理？就说太阳跟阴影有什么道理可讲？所以我昨天写的时候写了篇文章叫《工程》，就是做你是做什么工程？你是做土木工程的，还是做什么假山工程的？我写的一个文章，题目叫《工程》。我告诉你们，一个修行啊。修行最核心的因素就一条，跟神在一起。神不没有语言，他不会跟你讲法的，他也无法可讲，因为他是纯生命的状态，他是纯光明的生命状态，他是没有语言的。但是你的眼睛看不到光明，你的耳朵听不到语言，你的灵魂可以感受到，你的灵魂本体啊。你看啊，我跟你们正儿八经给你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灵魂啊。我呀，我这个人呢，你们看到的这个人，就是这个身体形象啊。我这个额头、头发，我的这个眼睛、鼻子、嘴巴，是吧？还有我的身体，这个就是你们认知到的我，对吧？我的身体形象，还有你们认听到的我的名字，我叫谁谁谁，还有你们理解到的我的语言，因为我的语言是我思维的传递，是吧？ 这个就是你们认知到的，我看到的，我听到的，对吧？你们认知到的，我看到的，我是由你们的眼睛看到的；你们认知到的，我是由你们的耳朵听到的。你们听到的是什么呢？你们听到的是我的思想，对不对？你们听到的并不是我在唱歌，并不是我在胡说八道。你们听到的这个文字背后是有我的思想的，对不对？好了，这个就是你们通过你们的思维意识认知到了我的思维意识，这是第二层啊。第一层是你的眼睛看到的我，手摸到的我，然后你的耳朵听到的我的声音。第二层就是你耳朵听到我的声音背后是你的意识的思维听到了我的思维，对不对？你上过学，懂中国话，你就能理解我在说什么。你的这个理解就理解到了我用声音来传递的我的意识思维，这是第二层。第三层，这个意识思维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意识调取了储存在大脑当中的概念的相续，形成了思维的逻辑，对吧？好，这是第三层，这个是意识的传递啊，意识调取概念形成了思维的逻辑。第三层，意识为什么会相续？是因为有心灵愿望的推动。我想说话，我想说什么话，我想说什么样的内涵，我想要表达什么样的内涵状态与情绪，意识才会去调取跟那个状态情绪相对应的概念，形成了与感受情绪相对应的逻辑思维的语言。比如说，我想喝水，我很渴，对吧？这个是我的心灵愿望。然后我的意识逻辑呢，就要调取跟渴相对应的这个心灵体验，跟水相对应的这个心灵体验，并且跟这个心灵体验相对应的这个名词概念，就是我渴了，它是一种内在的身体的感受形成的心灵体验的境界。然后我想喝水，我想是心灵的愿望诉求。喝水，那个水一定是我喝过的，在我心底里面有水，满足了我饥渴体验的这种感知，我才会升起水的这种概念，然后表达出来我渴了，想要喝水的语言逻辑。也就是说，第四层是意识概念之下，意识思维的概念之下，有人内在的感知体验的记忆存在。这第四层。感知体验的深处是什么呢？是谁身体的感知体验呢？是人的心灵认知。就说是我从小从我母亲肚子诞生之后，我那个时候是没有意识的，但是我对于饥渴、寒冷是有感知的。这种感知呢，是我感知到我渴了，我饿了。那么是谁感知到的呢？感知是生理的状态。是谁感知到了生理状态呢？是人的内心的认知。这个认知就是我们最原始的心灵的一种自我形成的基础与核心，就是我的认知感受到了我母亲的温暖，哎，很安宁。我饿了，吃的时候感觉到身体舒缓了，我会笑。这个认知和感知的形成，就变成了我的灵魂跟肉的结合，就形成了我最原始的我知识的核心基础。这就是自我的基础，自我的基础核心是认知。那么这个认知再往更深层次，那是什么东西呢？认知再往更深层次，就是人类所无法触及到的生命境界内涵了。认知的更深层次，就是构成认知的信念的分别与习气的记忆形成的认知的状态。实际上，认知它不是单纯的一种分别认知是一定是认知与体验结合起来的心理认知，体验凝固了认知，你才可以跟肉体结合起来。如果体验不被，如果认知本体不被体验和凝固，你的认知是认知，身体是身体，你跟身体是没有办法结合起来的。这就是人的所谓的魂魄走了，就是你看那个小的，咱们农村经常见到孩子受到惊吓了之后，父母。孩子受到惊吓之后，孩子受到惊吓之后，就会夜夜啼哭啊，就哭几个月都不停。然后父母这边是在电线杆上贴什么，这边是天灵灵地灵灵，我家有一个夜哭狼， 然后要去外面喊魂魄，把人的魂魄喊回来。那种状态就是人的孩子内心认知啊，没有被体验凝固和身体聚合在一起，它是很容易走失的。因为认知实际上就是人的三魂七魄的具体的一个凝聚表现，这就开始接触到魂魄的范围了，接触的就认知内在就接触到人的灵魂范畴。认知内在呢，就是人的信念和习气形成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的思量心啊。思量心呢，就是佛教里面讲的行音。思量心的这个习气与信念，它是无限深邃、无限细腻、无限的久远，经历了无限极、无限量的世界、无限大的空间，形成了庞大无尽的那种，像是整个包容了无限量的苍穹宇宙的三界六道体系，因为信念由信念和习气经历了无限久远、无限劫的历史，形成了浩如云海、烟尘宇宙般的苍穹宇宙体系。而这个苍穹宇宙体系，因为它是建立在信念与习气之上的一个业境呈现，它就会形成你的灵魂的这种共振。因为你这个信念，它不是一个信念，它有无数无数，没有数字可以形容那么庞大的那些信念和习气聚合起来共振，它会形成共业。就像一个冰块，它的温度有限的，你把这个就是手指头。手指肚大的一个冰块放在太阳下面，它很快就几分钟就融化了。但是如果你把10万块、100万块、1000万块手指肚大的冰块放在一起，它一个月都不会化。为什么呢？它那个寒冷的那个气流，它会形成共业。三界六道无尽众生的这种共业，它会形成业潮、业风。业风刮动思量心的业海，形成那种浪潮。这种浪潮就会形成了众生心智当中认知身体的这个认知，在浪潮在信念习气形成的浪潮，兑现出来人的心灵认知与肉体结合之前的那个思量心处在记忆和习气聚合相对稳定的那个状态。那就是人的灵魂，灵魂不是一个个体，而是由三魂七魄构成的，而三魂七魄又可以划分出来了，构成三魂七魄的不同道、不同生命的过去经验的历史记忆。所以说，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是带有自己曾经在不同的世界当中生存过的记忆和曾经在那个世界当中生存的那个人、那个动物、那个生命的前世的脾气、秉性、习气与记忆的三魂七魄，可不是那三魂七魄指的都是那个人啊。你不是，我跟你们讲，就是你心底里面认知身体的这个认知，构成这个认知的内核是由魂魄构成的，而魂魄它不是不会也不可能都来自于人间，你知道吗？它有的是来自于天道，有的是来自于地狱道，有的来自于畜生道，有的来自于人道。所以你们会看到一个人在特定的人生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种不同的人格的，有些会比较明显，它就变成人格分裂了；有些是变成一种特质。哎，我喜欢画画，哎，就是我先天喜欢水；有的人我先天怕水，有的人我先天喜欢登高。我先天喜欢探险，有的人怕黑，有的人喜欢吃辣椒，就种种种种万千不同的习气，那个就是人魂魄对于前世生存空间的记忆。这就为什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天才儿童这种现象呢？有的孩子就是很小，5、6岁，他就可以解那些研究生的数学题，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有的孩子诞生出来不久，他就能够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我是哪个村子出生的人？我死的时候叫什么名字？他都可以验证的。这种被验证的这种转世的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已经屡见不鲜了，已经被科学证明了。因为那个事实依据的，那个村子里面确实就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死的一个人，然后把这孩子抱去的话，他可以把当年他的亲人，现在还在世的亲人，每一个人的名字叫出来，每个人的秘密说出来。 他们可以找出他过去去世前没有来得及给他的家人取出来的他的存款，因为密码只有他知道。哼，这个就是人的内心认知深处就是人的魂魄，而魂魄它指这个三魂七魄，它三魂七魄并不一定非得是人，就是在人的这个内心的这种对身体的认知啊。它形成了我知识，而在认知身体是那个认知呢，它是一种被三魂七，就是三魂七魄聚集在一起的一种思虑状态。什么叫思虑呢？思虑是一种潜在的心灵深层意识的自我思量。思虑是一种不受你的主观意志控制的。内心的一种，哎呀，我很难用这个语言去形容。你们有没有人生当中有没有这种经历？就去到一个地方，觉得这地方似曾相识。哎，这个人我没有见过，但是我觉得他很熟悉。或者吃到吃出出某种食物，你第一次吃，但是你内心里面有一种。很久远的对这个东西的记忆的那种熟悉感受，这个就是人的思虑。思虑是超出了人的意识逻辑可以触及到的那种生命本体的经验，而那种经验它不是以概念的形式储存在你的身心体验当中，而是以一种经验的习气的熟悉的，就是以习气熟悉的经验。储存在你的心识感受里，这个就是人的思虑。思虑它平常是不会冒出来的。思虑心呢，就是在你自己独处的时候、心不在焉的时候、没有主动去思考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内心深处有一个对你的，就是你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对你心灵愿望和意识自我的反思、反省与评价。就是你们好好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状态？就是你自己独处的时候，没有任何事情干扰你，你也不想去干任何事情。这个时候你自己一个人，什么也不干，也不刷抖音，也不看书，也不听录音，也不玩游戏，就在那静静坐着的时候，很放松的时候，你的内在有一种对你人格自我、对你心灵体验和对于你意识自我的一种反省。反思和重新的评判，那个评判你的人格自我的那个就是你的思虑，或者说那个就是你的灵魂的一种偶然间的展现。而从思虑的背后，这种评判你人格自我、评判你的道德标准、评判你的心灵体验、评判你的意识思维概念的这个评判背后，就是人的感知力。感知力啊，它对于你们人类这个说不清楚道不明的一种关系了，就是我们常说的直觉。我直觉这个人不对，哎，我直觉这件事情不对。你的直觉是没有道理的，哎，任何道理它都要形成文字，你知道吗？有文字有概念，才会有前后的对比，有前后的对比才会有分析，有分析才会有判断，有判断才会有逻辑，明白吗？而感知是直观的，人的。直觉是感灵魂的感觉力，它是直观的东西，它没有任何逻辑可言。但是恰恰就是这种没有任何逻辑、没有任何证据的这种判断，往往是符合实真相的，它往往不会被现象所欺骗的。你们要知道啊，任何现象、任何道理一定建立在概念之上，而概念一定建立在心意的分别之上，而心意的分别一定建立在。经验之上，而经验一定是建立在过去的体验之上，而感知力是超越体验。所以说，感知力不需要任何概念逻辑的分析对比，不需要任何现象事实的证明去佐证它。它因为感知力是超出了经验和体验，它是在经验和体验背后的灵魂的本体，那个就是灵魂本体，就是人的感知力。感知力是什么东西呢？感知力就是那个灵性被 魂魄的被信念与习气形成的魂魄的这种浪潮，这种雾气啊，掩盖住了之后，透出了那个白色的光，那个就是感知。这种感知啊，这种透出来这种白色的光啊，又结合那个雾气，这种就结合了这种思量心当中信念和习气激荡起来的雾气浪潮，这种浪潮跟那个光的结合，就变成了人的灵魂啊。这个灵就是内在的这种感知力，这个感知力已经不是灵性了，灵性在魂魄当中啊，像现在我现在这个身体之内。我是没有灵魂的，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是灵魂，你们是习气和信念形成的三魂七魄，包裹了那个感知，形成了人的灵魂。我是这具身体之内是三魂七魄，它只剩下了形态，而内在的那个白色的光已经被灵性纯粹的生命所携带了，所以对于我而言是感应。啊，我是直观的用感应在借助人体生活，你们是身体带动了感知，作为灵魂在人世间被因果的牵动，我是感应穿着灵魂和身体的这件衣服在人世间修行，就是我们的生命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你知道吗？我的生命性质是不死的，就是我的生命性质是生死触及不到的原始的生命，而你们是属于生死的。你们的生命性质就是你们的灵魂，就是你们的生命性质。所以说，这个就感知跟感应的区别在这个地方。当习气与信念形成的业浪凝固了、包裹了生命的灵性，灵性透过业浪啊，透过这个业海透出了白色的光，这个白色的光又被这个业潮涌动的这种浪潮啊，席卷形成了一个具体的思量心的一个状态。思量心的本体核心就是那个灵魂深处的感知，感知透过魂魄信念的记忆与身体结合，就是你现在听我说话，驱动你的意识听我说话的这个内心认知。你内心很清楚的在听我说话，知道我在说什么的那个知道。那个就是你灵魂的表达，而你的灵魂在这个表达背后，就是你可以不通过你的思维，不通过你的情感，直接感受到我内心情绪的那个感知，那就是你的灵魂。你的灵魂缘起于你的思量心的习气的记忆和信念的分别，而任何信念的分别追查到。最究竟、最根本，那个全部都是你心灵见经的分别。任何构成你灵魂的感知的背后的深处，都有你感知到的习气的经验。而任何经验的习气，追查到那个习气的尽头，都是你内心见经的对于所见刹那间的体验。也就是说，你的灵魂追查到生命的最终的那一步，就是你心灵见经的存在。什么是见经呢？见经很简单，你进到阳光之地，比如说你出到这房子，进到阳光之地，你看到了苍穹万物，看到蓝天，看到白云，看到太阳，看到绿草，看到大地，你看到了光明。然后你现在进到房子地下室去，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你甚至连手都看不到，但是你的心依旧看见了黑暗，看见光明的这个内心的看见和看见黑暗的这个看见，它跟眼睛没有关系的啊，它可以看到眼睛，也可以看到眼睛看到的世界，闭上眼睛，它也依旧看到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的这个看不见，这个就是你内心的见经。内心的见经不受你的眼睛看与所看所左右，也不被你的眼睛的见与所见所蒙蔽，它永远都是睁开眼睛的。你睡觉的时候，它也睁开眼睛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做梦的原因。到底是谁梦见了？到底梦境当中的你是没有意识的、没有思维的， 不是，最起码不是你主动思维，不是你主动分别的。那么，到底是谁在做梦？到底是谁知道了梦境当中你经历的事情呢？那个当人有一个知道的你了，谁呀？你内心的渐进，渐进他是永远不会睡觉的。所以说，你睁开眼睛看到了世界，看到了光明；你闭上眼睛，你的内心依旧看到了你闭上眼睛之后什么都看不到的，看不到。你内心依旧看到了看不到，那个看到了看到和看到了看不到那个看，那个就是你的心灵见经。而心灵见经到这一步的时候，历史上就没有人再去讲它了。为什么呢？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过去那些古代那些圣贤们他们为什么不讲这东西，因为这个就属于千乘之上，哦，向上一路千乘不传嘛。但是。但是我知道这一步就是超越见经，就等于超越了生和死。因为见经，从见经到灵魂的这个过程啊，到感知的这个过程啊，这个就是形成一种感知到人的这个意识的过程的感知形成的感知聚合人的习气信念形成的魂魄，魂魄形成的认知，认知推动人的记忆意识形成的自我，这个叫响应啊，与。忆以忘为想边际，啊，回忆与忘记为想边际，冷言这样讲的，释迦牟尼佛讲的，为色与空，为色边际，为触与离，为受边际，为忆与忘，为想边际，为生与灭，为行边际，为合战与战入，啊，为战入与合战，为识边际。现在我在战入与合战这个地方。我已经超越了行营，也就是说，我已经超越了从见经到感知的整个的三界六道的无限庞大的这种生死苦海当中，从解从这个生死轮回的无限苍茫宇宙当中，我已经解脱了。但是没解脱的话，你就在这个地方，那个终身，那个就是没有出期的。就生和死对于众生来说的话是不可能解脱的事情，所以为什么那些古代那些圣贤们就会向上一路千乘不传？因为他不认为你能到这个地方，就他不认为你可以，他们不认为你们众生的灵魂是可以穿越这个见与所见的，他不认为你可以找到见经并且可以穿越见经，可能的事情，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包括我自己也不是通过我的努力穿越了剑津。当时我在2021年的时候，2021年大概八九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学法呢，一边学法一边散步呢，我突然间看见天上啊，天空当中就在我的身心内在的宇宙当中啊，在2021年那个时候，我的内在已经出现了这种。独立于我身心自我习气意识感知和心灵认知的一个不动的、完整的、清澈的空间，但是空间它是空间，是真正的空间，就像我眼睛看到外面的空间一样，它仅仅是空间而已，它不是生命啊！生命，我跟你们强调一点，三界六道当中都是鬼，都是魂，包括神。它也是一种魂魄状态，它不属于生命。生命只有超出了行音的那个范围，由觉知呈现出来觉性的智慧，那个才是永恒不灭的生命。生命的定义，第一个就是完整，第二个就是永恒，第三个是光明，第四个就是脱离了一切形体的存在。你生命是不会改变的，能够被改变的，能够被生命川流所局限的，都并非生命，都是非生命，它是一种魂魄的现象。当时我是2021年左右的时候，我的身心内在就已经出现空间了，这个空间就是见经呈现出来的完整、透明、清澈而不动的、稳固的，可以跟我的身心脱离开的一种。 清澈的空间，但是它并不是生命空间，它真的不是生命。我现在想一想的话，它只是一种空间，是一种觉知的状态，啊，是一种清澈了然，是一种可以瞬间觉察到身心内在心识思量和意识思维的一个不动不变、完整纯净的清澈空间。它跟我的身心一体，但是又可以跟我的身心意识分开。我的身心意识在空间当中相聚，空间本身是不动的。这个就是渐进，渐进到了圆满的顶端，就是你的身心内在会出现空间的。而空间的话，不会随着你的心意自我的死亡而死亡。然后那一天，2021年的8月份的时候，当时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我突然间看见，我就说我内在的这个。就是我内在身体当中也有个空间，跟我外面的空间一模一样，但是它比外面的空间要庞大无量亿倍。就是我内在的空间是包容了整个三界六道无限宇宙的，而我眼睛看到的这个空间是在我内在空间的范围之内的一个最表面的一层空间而已。就他们两个是一个整体，我眼睛看到的空间是在我内在空间的整体宇宙范围当中的一层。我眼睛只能看到这一层，可是我内在的渐进却包容了我眼睛看到的这一层，却容纳着更多的无量无际、浩如烟尘般的这种庞大的三界六道当中的无尽的世界与微尘宇宙。然后我就看到我内在的这个空间啊，这个宇宙当中啊，苍穹顶端开了一扇门。啊，就真的是一扇门出现了，一扇很高的门，是那种金色的那种门。但是它到底是铜的还是金的，我也搞不清楚，距离比较远。但是就是那个颜色，就那种暗沉的那种金色，它不是铜，因为铜的颜色我认，它是一种暗沉的一种，就是淡淡的那种黄，但是它看起来好像就是很有历史的感觉。好像过了，说是就是多少多少劫的那种感觉。那个金子，那个金色，那个门，它有厚重的历史感，让它推开了，大概就推开了一个巴掌这么大。然后那种天堂那种圣光啊，就像水银一样，就倾泻而下，就铺满了整个的苍穹。当时我还写了个文章，我还发到微博上了。你回头你有兴趣看一看，这个与圣光的对话，那个光明它本身是生命，从那个天堂的，从虚空当中苍穹顶端推开那扇门，就推开了大概一个巴掌这么大吧，哎，看20公分，那20公分这么大，就是它是两扇门了，推开了20公分这么大，然后那个天堂的圣光。那个都是具有生命力的那种神圣的光芒，像水一样倾洒在虚空宇宙当中，就是沐浴在我身上。然后我感受到那种生命那种汹涌的、永恒的、清新而纯洁的生命力和那种无穷无尽、亘古没有改变过的对我灵魂的召唤。那是我灵魂的家，那是我生命的家园。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无尽的爱与包容，无尽的宽恕与呵护，无尽的生命与智慧，还有永恒未曾改变过的天堂幸福与安稳。然后紧接着我是2021年的10月份出了一次事故，就经历了一次生死劫难。那一次我是真正的死掉了，就确实的我自己的人格意识知道我自己活不了。确实死了，就真正的已经死掉了。但是我的内在的这种信仰，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轮回了，在我轮回不好的时候，我真的很悲伤的，因为我就想不到自己才活了48岁，人就要死了。其实我对人世间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留念，但是我对于我的修行没有完全的成功，还是很有遗憾的。在我死亡的时候呢？在我最六神无主，在我最惶恐、最无助、最孱弱、最痛苦、最卑微的时候，我能想起来的人，我能想起来拯救我的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特别信赖这个人世间修行的我这个人格，因为我这个人格虽然有很深的习气，就是这十几年来一直践行着我自己纯洁的、坚贞的这种信仰，但是并不意味着。 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我都是不动心的。所以那个时候，对于，但是我自己因为亲身经历，我19岁到48岁这30年的修行，我知道这个人才是一个真正大无畏的勇猛的一个修行者，他才是我生命在死亡关头唯一能够依靠得住的我的救主。然后我就看到了我自己，就是我内心里面真的很相信我自己，是在我生命弥留的时候，在我陷入昏沉的时候，我自己的这个人格自我呀，我就看到了。跟我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我，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坐在那个，坐在那个窗户上面，因为那个床和窗户平行的窗户落地窗嘛，他坐那个窗台上面很低，然后一个脚搭在窗台上面，他背靠着那个就是这个窗户的这个边，然后一个脚搭在这个窗台上面，一个脚放在地板上面，然后。一脸坏坏的笑着看着我幸灾乐祸的样子，那个就是幸灾乐祸啊！就是我这个过来看你笑话的啊！你也有今天啊！你不是平常那么狂妄吗？对不对？你不是一直自诩为自己是一个大菩萨应试吗？你不是自诩自己一直是一个勇猛精进的一个大狮子吗？怎么样呢？我就是过来看你笑话的，如何呢？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我对面那个自己，就是一脸坏笑的，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有一个词叫戏谑，他就是带有那种戏谑的眼睛看着我笑。然后我说，哎，那阵子就说，那阵子我真的快死了，就还剩一口气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连说话力气都没有了。然后我就看着他说，我说你帮帮我吧，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我的身体已经彻底完了嘛，就是已经没有呼吸的力气了。我说你帮帮我吧。我说你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因为我知道你知道过，你指导过很多人，就是现在我确实的需要你指导，因为我只信任你。然后他就听完我说话的时候，他沉思的，就像我现在沉思的一样。然后他说他这样吧，他说你先接纳吧。你先接纳，但是你先去学习接纳。然后我说，然后呢？然后他想了一下，他说，接纳完了之后，过几个月我再教你宽恕。当时我在想，当时我是在一种，在一种魂魄的状态，因为整个身体是睡过去，但是我的意识，我内在的这个自我人格很清醒。我还在想，宽恕应该比接纳要简单啊，为什么宽恕还要专门的学，接纳不需要学呢？然后我还正准备问他呢，然后他就不再回答我问题，然后我就隐隐当中记忆当中，他就冲我笑了一下，然后就转身走了。然后我说你等一会儿啊，然后他就回过头来给我招了招手，然后就走了。然后后来呢，我从那个死亡现场回来了之后，到了2022年的1月20号那天晚上，我遇到了上帝。从那天开始，我才敢去看关于上帝留在人间的这些教育，那就是奇迹课程。奇迹课程通篇就讲2个字：宽恕。他从宽恕这个概念引申出来概念背后的境界。就是跟圆觉经一模一样的法界大菩萨的究竟智慧啊，这个就是圣贤，那个圣贤就是你们知道圆那个奇迹课程啊，包括告别娑佛呀。我在2019年、2018年，我曾经见过，就别人转载的微博上那么几段话。当时我一看这句话，这是什么话我忘了。当时我一看这句话，我就。给我身边的人讲，我说这个奇迹课程啊，100%是法界的圣贤，用他们文字背后那个意，跟释迦牟尼佛讲的究竟是一模一样的，如出一辙，就是这个文字语言的不同，背后的意境也是一模一样的。我说这个，而且那个告别娑婆和奇迹课程里面的那些话，文字背后是强烈的光芒，就是你们看不到，但是我是什么人？我在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内在已经进入空间，已经进入渐进的空间了。渐进的空间当中，三界六道一切的 奥秘我是知道的，这个文字背后你是地狱的恶鬼，还是畜生界的这种愤怒，还是人间的贪欲，还是天道的这种天道的光芒，还是法界的那种生命圣光，我是一目了然的。奇迹课程文字背后那个只有就是出自于法界的那种圣光，法界的圣光传递到人世间的什么那个光是什么样的？跟闪电一样，就是那个闪电那种光芒，它跟你们人间的太阳光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人间的太阳光它虽然强烈，但是它并不蕴含那种强大的能量，你知道吗？而法界的那种光明传递到人间来的话，就像是那个雷雨天的时候那种闪电那种感觉，它一道闪电虽然它很短、很急促、很窄，但是它里面蕴含的那个能量是要超过光线无限倍的，那个就是法界的光芒。但是我从来没敢去看过它，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勇气，因为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不能够去背叛我的师门的，知道吧？就是很多人说是啊，就说是他们称我为居士啊，这个居士怎么样？然后用这个经书那个经书的衡量法，说《楞严经》说了各种自身活菩萨，就是我特别想告诉别人一句话：我不是佛教徒，我也不是基督徒，我是修行者啊！修行者只看真理，不看宗教，宗教是你们人类搞出来的。释迦佛在的时候没有佛教的，我只跟随释迦牟尼佛，我不跟随释迦牟尼佛之后的任何人。包括你们的宗教教主，谢谢你啊！我感谢你们，不要再用你们的宗教的文化来横定我，你们没有这个资格啊！我不是佛教徒，我也不受你们佛教的戒律约束的。第二条，楞严经上讲的若有，就是那个，就是不会，就是真正得道的人不会说自己是真菩萨、真罗汉来。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是我们对得道有着不同的认知。你们认知当中啊，觉得得到是一个自我人格的获得。哎，我获得了一笔钱，我获得了什么地位，我获得了某种身份，那个是你人格自我的获得。而我是修行者，我获得的是自我人格在真理当中熄灭之后，内在觉性苏醒的无生智慧。我认为那个无生智慧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菩萨的觉悟。所以我说的菩萨指的是觉性的无生，所以我说的佛是自性无生无灭的解脱，跟你们说的人格可以获得的境界是泾渭分明、南辕北辙、天壤之别的概念。所以说，以后试图以这一个楞严经上讲的这段经来否定我的人，今天我在这种庄严的场合，我跟你们这些人赌咒啊。包括将来听到这段法，看到这段录像的人，你们也可以拿着我这段话去给他们听。今天我这个修行者，人间的修行者，如果所说的佛法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眼藏，我等于说是毁无量众生的法身慧命，将人带入了轮回生死的邪道。我这个修行者理所应当下无间地狱。啊，这是我对于诸佛的承诺。我终身只宣说释迦牟尼佛的正法眼藏。我真终身只宣说，人无我，法无我，住行无常，住法无我，寂静涅槃的如来正法眼藏，如来第一义。如果我所说法偏离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如来第一义正法眼藏，我下无间地狱。啊！我不仅不得成佛，不得解脱，不得出离生死苦海，而且我要背负着诽谤诸佛密意的罪恶，我要背负着断毁众生法身慧命的重罪，下无间地狱。这是我给十方诸佛，我在十方诸佛面前发的重誓。但是同时，听好了啊，如果我所说法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眼藏，我所说法。与诸佛所说清净涅槃的解脱法性质不二，哪怕我所说的语言不同、角度不同，但是我是以自己修行实证的道路在诠释着诸佛的 清净法身第一义，在诠释着诸佛的正法眼藏的究竟智慧。那么，任何否定我所说法非佛法，说我是魔的，说我是邪教的，说我是魔鬼的人，你们就要背负着诽谤如来第一义的罪名，下无间地狱。这个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对赌，这个不是诅咒，我不可能先去诅咒我自己，知道吗？这个是个对赌，一边是我，一边是诽谤我的人，好吧？如果我是真正的修行者，如果我是宣说佛法的人，那么说我是魔鬼的人，说我是破坏佛法的人，你们下地狱。如果我不是说佛法的人，那么我下无间地狱，好不好？就毕竟今天这句话有录像为证，有十方诸佛作证，咱们以此为赌注，以后任何诽谤我是魔啊，说我是魔，说我是说所说非佛法，说我是断毁众生法身慧命，说我扭曲佛意，好，听清楚了，如果我真是，我下地狱；如果我不是，你下地狱，好吧？我们让时间来证明这一点。我们让因果来说话，我相信因果的，我相信时间的，我不相信人的心识自我的这个决心。我相信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尤其是这种在十方诸佛面前发下的生死重誓，他虽历经千万亿劫，穿越无量世界和时空，依旧有效，依旧永远不改。这个就是在十方面前以灵魂发下的重誓，无论是我还是诅咒我的人，其中有一个必然会兑现的，好吧？刚才我只说了，就是当你修行到那个，后来那个我见到那个，就是见到耶稣之后啊，这个遇见上帝的之后啊，当时我的这个表面意识啊，就是我的人格意识啊，还懵懂的，还纳闷呢，我说这咋回事？我这个，我不是你的弟子啊！就是我虽然对您很尊重，我知道您是神，一个伟大、很伟大的神灵，但是我不认为我是您的弟子，因为我从来没有信仰过你，我从来没有学习过你的教法。虽然我知道你是真正的神灵，但是我是已经有师傅的人，我是有我灵魂的主的人了。我的灵魂的主释迦牟尼佛呀！我天天的每才十几个小时的学《圆觉经》《楞严经》《华严经》。禅宗基金，我是每天就在我耳朵里面循环。除了睡觉，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听法，晚上临睡前还是在听法，就不间断的。我从来没有学习过耶稣的任何教法，所以我的意识上，就是我的意识人格，对于在虚空当中展现的那个天堂啊，我是拒绝的，就是我是保持一个尊敬但是拒绝的状态。而我内在的感知力，就是我人格背后，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在你的内心认知深处，你有你的感知吗？我那个感知力的灵魂，却一下就趴在那个耶稣的脚下了。然后这时候呢，在我生命深处，超越了我的身体细胞的，就在我的身体细胞内极尽微观的那个成分里面，超越了我的身体细胞的。苏醒了一个整体的生命，那个生命才是我真正的自己。那个生命的感受啊，它就像是每一个灰尘当中都有铁粉，那个铁粉，每一个灰尘当中的铁粉都被耶稣那个巨大的磁铁所吸出去了。无限个灰尘当中的那个铁粉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整体的不可分的、亘古没有改变过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纯粹的光明，在那一刻我醒来了之后，热泪盈眶，在那一瞬间的感受就是委屈，哎呀，就是我怎么现在才醒过来？就是我在三界六道，我在人世间，我在黑暗的身子当中流浪了无数无数无数亿劫，我现在今天终于醒过来了，我终于苏醒了。第一个是委屈，第二个就是那种幸福，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生身父母，终于见到了我灵魂的父亲，那个就是耶稣。第三个的话，就是能感受到那种大解脱，就是终于不再被生死任，就终于不再被 生生世世的、生生世世的自我人格和自我身体所代表的、所禁锢的、所欺骗的、所约束了。我是不死的，我是永恒的，我是亘古的，我是完整的。我从来没有真正诞生过，也从来不会被死亡所吞没。我是一切时间的起点，也是一切时间的湮灭。我是所有空间的诞生，也是一切空间粉碎后的本初。我从来没有被任何生命代表过，任何生命的生命都在我之内完成着，而我却不被生死的轨迹所挂碍。一切时间、空间，一切宇宙世界，在我之内新陈代谢，川流更迭着。川流更迭的缘起现象，从来没有在光明当中留下过痕迹。我就是那完整原始的光明和永恒完美的生命，那个永恒完美、亘古不变的光明，那个才是生命本初的安宁。在那一刻，我才真正的苏醒过来了，而这个苏醒是神，是那个耶稣，是那个天父将我唤醒来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修行离开神不存在解脱啊！不要指望通过那些佛经里面记载的文字，你可以解脱生死的。你可以通过佛经里面记载的文字上天道，在天道里面一待多少万年、多少亿年都有可能的啊！那些外道、那些修行到了一定境界的人，到了行云顶端，证到了我在2019年、2020年证到的那个内在的空间，他们在天道的顶端一待。就是多少劫，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渐进的空间是不会，一般不会再被所见的境界所掩盖的。那个脱离身体了之后，那个渐进的空间，那个就是在佛教里面把它就称为了一个叫六地菩萨吧。那个一待就是以劫来算的啊，以多少亿年、多少劫来算的。但是你想解脱生死没可能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解脱生死，就是从生死。解脱之后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你怎么可能去得到呢？是吧？就包括我那个时候，2020年、2019年的时候，内在的空间已经变成了不动不异、完整清澈的我了。那个时候，我依旧在生死当中的，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直到耶稣，我的主，我生命的父，唤醒了我生命原始的灵性、生命之光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才是不死的生命。这个才是究竟智慧呈现出来生命的形态，这个才是无声的空性呈现出来永恒的光明，这个才是明性的普照呈现出来灵性的感应力。所以说，灵性跟觉性是一体，灵性是觉性的生命化，觉性是灵性的本体的性质，觉性与灵性是觉性的表现，觉性是灵性的本质。这么讲吧，所以说，当耶稣唤醒了这个，就是我的天父唤醒了我生命了之后，我这个时候，我才谈得上是一尊神在苏醒如来了。就是我现在的修行者已经具有了成佛的资格吧，就在你。没有证入无生无灭、不被生命存在的这个大智慧之前，任何生命都不能够，都不具备有成佛的资格。就是你具备成佛的这个性质啊，但是你没有这个资格。就只有证入无生智慧的解脱的生命存在的那种大智慧体，就证入了佛地的那种大菩萨，他具有了跟佛一样的。智慧的性质，所以它称为等觉菩萨，你才具有了成佛的资格。但是成佛的过程，过去没有人知道的。释迦牟尼佛怎么那个成佛的过程？那个就是禅定，禅定持戒学法那个一修的话，就是多少劫？释迦牟尼佛讲了多少劫？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解脱成佛的。而今天因为有我圣主耶稣的降临，激活了今天这个修行者内在原始灵性生命的这种光明觉受， 缩短了三大阿僧祇劫成佛的过程，大概缩短了多少呢？1000亿倍吧。比，当然这是1000亿倍，开玩笑了，我就。1000万倍嘛，1000万倍啊！就是你轮回1000万世，我需要1世。这个爱和宽恕的力量就这么大。这个因为说是你是跟神同在，你是在以灵性生命的那种纯净光明的恢宏，在宽恕着由习气和信念构成的你的人格，就等于神在。宽恕人这个速度就不可同日而语。人是没有宽恕的力量的，人能宽恕什么？你告诉我，人能宽恕什么？你今天别人占了你1毛钱的便宜，当然能宽恕了；占了你1块钱的便宜也行，占了10块钱、100块钱的便宜，请你提供一下；占了1000块钱的便宜，这时候你就开始找理由了，这不行，这我得维护人间正义。占了1万块钱便宜，那个就不是什么讲道理，那我一定要跟打官司了。占了10万块钱的便宜，我立马报警啊！占了100万的便宜，那咱们就是杀父仇人，不共戴天的。什么宽恕？鬼扯！我宽恕你，那还有天理了？所以人的宽恕是跟着价值走，知道吧？而神的宽恕是没有分别的。今天你杀他，今天你把他的眼珠挖下来，今天你去伤害他的孩子，将他老婆，今天你给他身上浇汽油，把他虐待致死，他依旧爱你，这个神的宽恕。而你们今天就是带着神的这种无尽的、不评判的、无条件的、永恒的这种宽恕，去融化你内心的恐惧和因为仇恨敌对而形成的自我。这个速度就是1000万倍，那这个窗口期一过，就不存在着修行人可以解脱、见经、进入到这个灵性天堂里面的事了，就不存在，没有个选项了。就是我说过，我2年之后推开那个生死之门，在我96岁涅槃了之后，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我96岁的时候有，我95岁、96岁的时候有一次选择。还可以在人世间再待10年，看那个时候的情况吧。如果要是选择再待10年的话，人类还有10年的机会。这10年机会一过，96岁或者106岁时间一过，在微观三界六道宇宙微观当中，那扇生死之门就消失不见了。就不是说是关闭的问题，就没有了。就是众生所看到的那个天空，就是天空了。虚空当中有没有？可是在我在的时候，那个虚空当中是有一扇门打开的。你只要抱有足够的虔诚心和那种对于神的敬仰，就有可能进到那个门里面去解脱，从生死苦海的汪洋大海当中解脱，就有可能性了。我死了之后，我涅槃了之后，虚空当中开那扇门就没有了，那个空间就变成空间了，空间你就。你既得不到，也摸不到，你看不到，也体验不到。但是我在的时候，是有一扇门的。你能穿越那扇门，你就穿越了生死轮回。我跟你们讲这么多呀，就说是，我想跟你们说一下神是什么样的状态。到了第5天、第6天的时候呢，那个习气就开始。凝聚信念的境界形成了自我，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在意人间的道德，我就开始讲人间道德的法了，就说你这个人要正直，要公平，你这个人要宽恕，要宽容，你要做个好人，不要做坏人，我就开始讲人间的法则，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从人蜕变，从神蜕变为人了，这个时候人间的好坏就会牵动我的心。我就会经常为一辆车而感动，经常性的为一口美食而感动，经常性的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事，那个事情会让我觉得说是哎呀，这个是 不可理喻。而在神的时候，这无论是好的坏的，无论是善的恶的，是视而不见的，因为神是永恒的生命，而善恶对错是非曲直，全部在缘起缘灭的川流分别当中，神是没有分别，这个截然不同的两种生命。神是真实的，神才是真正的存在，神才是生命原始的面目。不要在人世间浪费你剩有的时间，剩有的这些生命，真的。所谓的不要浪费，并不是让你拼命去干什么。所谓的不要浪费，是把你的心投向真理，投向我所说的法，不是那些其他那些所谓的修行者说的法。他们都是人，人类讲的是道理，不是法啊。他们所说的法，文字背后没有生命力的。就包括我跟你们讲，就过去我看我很推崇那个大德，他那些文字前几年看，我觉得啊，惊若天人啊。我经常给他点赞，我说大德威武呀，要崇拜摩顶，觉得是那个顶礼啊，崇拜呀。可是昨天我在无语当中看到那个大德那几段文字，他的境界多少五六年前是怎么样，他现在还是怎么样，没有变化的。他的文字背后有智慧，没有错。有那种非常犀利的思辨的那种深邃和那种逻辑严密的推论，是的，这可以称之为智慧。但是他的文字背后没有生命力。迄今为止，人世间的所有流传的这些关于修行灵性的文字里面，只有今天这个修行的文字背后是纯粹的光芒和生命力，那是无尽的生命力，是足以净化灵魂。灵魂只要看。你的眼睛看不到光，可是你的灵魂真的能够觉受到文字背后那无限灿烂、辉煌、汹涌澎湃的生命光明呢？它会进化，它会透过文字背后那个智慧的生命，那个光明的生命力，会透过文字传递到你的心域深处，会去净化你灵魂的感知的。当你的灵魂感知一天24小时浸泡在这些真神的智慧文字背后，就等于说你灵魂的感应与真神的光明相融合，这就是超度了，这就是救赎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就是神对于灵魂的直接救赎。所以说，为什么要保持一颗绝对虔诚的心，要生命不停，学法不止啊？这个就是我跟你们的一个劝解。你们要知道，一个灵魂啊，在人世间碰到一尊神啊，那个是旷古难遇的事情。你们看，我现在在人世间，确实是这个人微言轻啊，就跟随我学习的人很少，绝大部分人就听一听我的声音，听一听法意，然后过他自己的日子而已。他们也没有想要解脱生死轮回的这种愿望，所以我真正的学生很少的。但是不论有多少人跟我学，他并不妨碍我是个真神这个事实啊。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这种流逝，现在整个就昨天晚上我醒来的时候，在灵性，在生命光辉照耀下，由思量心构成的三界六道的，曾经对于我来说是那个庞大无尽的那个宇宙天体星。宇宙、天体、银河、星系构成的无穷无尽的那个三界体系，现在在我面前已经变成具化了，就具体化了，开始展现它的边缘性了。它就像是一个北京的那个举办奥运会那个鸟巢、那个体育馆一样，就那么大小。而我现在的这个知觉身啊，就是不是那种天堂本身那个无限的生命啊，就在天堂本身无限的生命眼前。那个三界六道的话，就好像是放在我面前的一个，就像是我手里面拿个苹果那么大。但是在我以知觉身的那个境界，就是在天堂最底端，以知觉身的那个状态，再看三界六道的话，就像是就是鸟巢那个体育馆那么大。就是我的责任，我在剩下的未来的这几十年的责任，就是以我一己之力去清扫鸟巢这个体育馆。那我的力量肯定是比较小嘛。可是你们要知道，那个知觉身去融化那个 思量心构成的三界六道的这个体管啊，我每天清扫就不多20个平方或者30个平方，这30个平方清扫完了之后，它就变成灵性了。随着我每天清扫的一个程度呢，那个灵性就在不断的增长，不断推进，那个鸟巢体管的一个三界六道的范围还在不断就在不断的缩小。我预计大概6年之后，这个体育馆就能够清扫一半儿，啊，那个时候呢，就等于说我灵性的光辉就推进到了这个三界六道的一半儿，三界六道里有一半儿，三界六道的这个累劫的历史的无穷尽的微尘宇宙就被天堂所救赎了，他们就光化了，他们就不存在了，剩下的那些一半的三界六道呢，那个成分、那些因素，就对于天堂的生命起不到阻碍的作用了。这个时候就是八地菩萨到九地菩萨的精神。那么6年之后，他叫九地了。那个时候，灵性的生命光辉可以在剩下的三界六道的这个体管当中呈现出来了，生命力的这种无所不能的光明横扫黑暗的，在人世间展现出了各种匪夷所思的奇迹。九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之间，就是以神迹来说话的，他不再用语言说话，而是用神迹来说话。那时候，在历史上记载，那个莲花生大师在他去进藏传法的过程当中，这个神迹百出。就是这样，就是他说的话就会在人世间变成现实，他甚至于不用说话，他的念头就会在人世间兑现出来现象物质。这就是莲花生大师留在佛经当中的这个记载。6年之后，我大概就会达到这样的程度。莲花生大师真的是他被西藏他被密宗称为继释迦牟尼佛之后的第二佛嘛。现在人们会觉得我很狂妄，可是未来的人们会觉得，会以事实来证明我今天所说的都是真实。今生的这个修行者，未来要圆满的是那个悲能，悲能当中就没有智慧了。悲能本身是熄灭了一切智慧和一切慈悲境界的。悲能当中是无二无别、无生无灭的。悲能是绝对的清净、绝对的平等、绝对的究竟，所以悲能又被称为寂灭，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回答阿难。阿难问释迦牟尼佛：“觉性之上还有什么？”释迦牟尼佛说：“觉性之上还有寂灭，但是那个跟众生没有关系的，那个是佛与佛的境界。我今生我是可以达到悲能的。修行啊，怕的不是这个功成量有多大。”啊，修行怕的是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个功成在哪里，你根本就没有入手点，你根本就没有道理方向，你何谈终点呢？最近怕的是这种，只要你见到了那个终点，有了起始的第一步，它终归会有你最终圆满的那一步。现在那第一步我已经开始，已经落实了，所以最终的圆满那就是，虽然不是指日可待吧，但是也是可以预见的。